弟兄姐妹，各位毕业生，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很好听的，我们一定会听耶和华的话，我们一定会听从，但是事实的表现是非常不好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吧。耶利米是一个很倒霉的先知，不应该用倒霉这个字了，我们基督徒不讲我们有什么倒霉的，都在上帝的手里。不过耶利米的确是一个很多坎坷艰难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的特点呢，就是他讲的都没有人听，他讲的都没有人信。那么甚至我不知道今天的解经家跟我那个时候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了。相当多的解经家会说耶利米是巴比伦的一个间谍。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耶利米的信息从一开始对以色列人的信息就是你们要投降，巴比伦是上帝的工具，你们要投降，你们要听上帝给你们的惩治，因为你们一直在拜偶像，一直远离神，神定义叫巴比伦来灭掉你们，来掳去你们，让你们受到上帝要给你们的惩治。那你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投降，顺从巴比伦。那这个当然是很不合时宜的。那么耶利米如果在我们中华民族恐怕也是一个汉奸了，被说成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人，他的遭遇真是很难克服。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难以克服的艰难，求主帮助我们，尤其是很多我们以为我们做的很对的事情，很对的信念可能是错的，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可以听的耳朵，能够把上帝的话听进去，能够把上帝讲的不合你心意的话听进去，能够按着神的话来听神的话，而不是按着我们的心意来听神的话。求主帮助，对你我这些罪人来讲都是很困难的。耶利米一直得到一个上帝给他的提醒，就是告诉这些悖逆的百姓，告诉他们，他们非经历亡国被掳之痛不可，他们能做的最好一件事就是不要抵抗了，投降。连王西底家也没有办法保护耶利米，因为那个时候国内有一些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王不跟他们一起抵抗巴比伦的话，王也危险。不过耶利米就一直讲啊，讲就一直被拒绝啊，被关在地牢里面啊，有生命的危险啊。而巴比伦王还是来了。神所安排的事情，或者一般的我们在世界上经验到的，这个世界不是跟着你的情绪转的，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手里。我们骄傲也好，自大也好，狂妄也好，懦弱也好，不会改变上帝奇妙的带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做聪明人。以色列人不听耶利米的信息，这是耶利米书里面一个重点。敌人来了，敌人占领了。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不要把它复杂了，我们只有这个很比较简短的时间，我们就讲在42章，耶利米书42章第一节，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并谁谁谁谁谁，这些人众百姓从最小到至大的都进前来，然后非常客气地对先知耶利米说，现在请你饶恕我们，原谅我们，这么多年来你是对的，你是对的哈。 我们不听你的话，也就是不听耶和华的话，现在好惨啊。最后一次，请你替我们问耶和华，我们要何去何从？国家亡了，没有政府了，我们要何去何从？我们没地方可以，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们要何去何从？耶和华对你给我们的答案，不管好不好听，我们这一次真的都会听了，真的，我们的教训已经受够了，我们一定要听主的话了，听主的话就是对的，不听主的话就糟糕了。那么就请你去帮我们问一下吧。我们听主的话，你看他讲真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哦。第六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神的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好了，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然后他把这些人第八节把他们都叫来了，然后说你们问吗？我现在把耶和华的答案告诉你们。第十节就是答案，你们若人住在这里，此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你不要怕巴比伦王，不要怕我跟你们同在，你们会被保守的我要使他，十二节，我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但是如果你们说我们不要住在这里，这个地方现在有战乱，我们不要住在这里，十四节，你们说我们要进到埃及地去，那里没有战争，听不见脚声，我们要去那里，那你就惨了。耶和华要你们留下来，你们不留下来，你们要去埃及，那么如果你们要去埃及，刀剑就会追上你们，你们就会非常非常的悲惨。我警告你们，耶利米警告你们，不可以哦，不可以去埃及，你们留在这里接受上帝给你们的带领。整个耶利米书四十二章都在讲这个警告的话。注意，十天前这群可怜的人来谦卑地问耶利米，请求耶利米去问上帝他们要做什么，上帝讲什么他们都听。过了十天，耶利米跟他们讲，上帝说你们要留在这里，你们不要跑到别的地方，不要跑到埃及去，这是上帝对我说的，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了，上帝要我对你们说。各位，这群百姓听到了耶利米的答案，他们说什么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当神或者神的仆人把上帝的话传递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把上帝的话传递出来的时候，各位，我不能不每次讲到传道，我都不能不提醒各位一下，路德和加尔文一样都非常的强调这个讲道的重要。上帝的道记录下来是圣经，上帝的道读出来是读经，上帝的道传出来，那个当然权威跟圣经本身不能比，但是那是神让教会发挥功能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传出道来。我不知道是空间的问题，还是刚好就是这样，这里这个教堂中心是这里，是 pulpit， 不是 altar， 不是 table。 有的教会讲到的地方在边边，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个桌子，这个圣餐的桌子。好，这有各有不同的神学，我们在的地方，不管是改革宗或者是其他看重圣经的宗派，我们都说 上帝的话，圣经是宝贵的。那其中特别被强调的是，上帝的话被传出来的时候，那是有力量的。耶利米，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讲什么我们都听，他跟你怎么讲我们都听。耶利米讲完了，这群人说什么呢？这群人他没有说我们不要听，他说他们说你骗人，神没有这样跟你讲，你骗人，神没有这样跟你讲，是你乱讲的。各位，如果你回去再看这几章的记载，你会发现这一群人早就决定，早就打定主意，他们要去埃及，他们早就已经心里定了。来问耶利米只是希望耶利米在他们的行动上盖一个章而已。各位，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多。我们有没有假传圣旨？有。我们有没有替天行道？有。我的意思都是负面的，就是我们都有把上帝的意思，应该是把上帝意思当作我们的意思，但是我们常常是把我们的意思当作上帝的意思。你讲的我都听，神讲的我都听，但这个神讲的必须是我喜欢听的。如果我不喜欢听，我耶利米说这是神说的，我就说你说谎，你骗人。各位，人如果有这样的态度，人很难听到上帝的话。人如果心里有成见了，或者心里有定义的，他们就很难听到，我们就很难听到上帝真实的话，因为我们已经有成见了，我们已经有想法了。我在神学院碰到过一件事，有一个女同学喜欢一个男同学，但那个男同学呢不来电，就完全没有反应。女同学很喜欢他，就屡次强烈的表达喜欢那个男同学的意愿，但是男同学是绝对没有，就是不来电的。那后来学校请我跟这女同学讲，辅导，我就跟她讲，我说姐妹啊，因为这个女同学很近前，我就用很近前的话说，我们一切都要听主的意思，对吧？要听主的话。他说对对对。我们不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说话做事吧？对对对对。我们的意思要被神的意思来调整吧？对对对对对。我要继续讲下去之前，他就说，康老师，整个的事情就是那位弟兄不肯听神的话。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一起的，他就是不听啊，你要劝劝他。各位，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大家听了觉得好笑，但是这实在是圣经里面最悲哀的一件事情。以西结书有类似的一个说法，不仅是最悲哀，我觉得也是最恐怖的。我们和合本翻的其实已经翻出来了，但是还是有一点保留的样子哈。以西结书14章讲一件事情，跟这里的情形好像，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他们来问以西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来问， 那么上帝就先跟以西就跟以西结讲了，这些人来问你，其实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这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哈。他再一次说，第四节，如果有人把假神接到心里，把犯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然后又来问先知，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等等再说。其实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意思。在第七节他再讲一次，如果有人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第八节就是更，第九节就是更清楚了，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什么叫做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又去问上帝？各位，我希望有更好一点的例子，不至于这么刺耳，但是我想不出来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例子。如果一位弟兄和一位姐妹各有不同的家庭，也就是各有自己的丈夫和妻子，各有自己的配偶，但是这两个人在他们家里面跟他们配偶都处得不好，那么这个弟兄和姐妹他们在周三晚上的教会的祷告会一起参加祷告会，有一次祷告会他们就祷告会完了有点交谈，谈得非常好，他们后来有在主日学里同工，同工的非常好，后来有在诗班里同工，在诗班里同工的也非常好，他们每一个服事都配合得很好，不免就发生感情了。发生感情了，弟兄说，弟兄姐妹都会觉得好像这个不妥，这不只是不妥，这是罪恶啊。但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好像配合得很好嘛，我们两个好像跟我们的原来的配偶配合得不好嘛，我要参加祷告会我的配偶不要，我要参加服事我的配偶不要，哎呀碰到你，哎呀我们真是配合得非常好，这是什么意思？显然是神有意促成我们的在一起吧，不会吧？但是神好像有这样的配合，我们去祷告问问上帝。各位你不要问上帝这种事，你千万不要问上帝，你问上帝，上帝会说可以，上帝会按着你心中的假神回答你，你要听到答案，你不是要听到真实的答案，你要听到的是顺你耳朵的答案，你会听到的。而且这里说耶和华会亲自回答他，让他受迷惑，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可怕的经文。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听错？因为我们有一个强烈拒绝真理的心，以至于我们好像筛掉了一切的真理的话。 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认得我的羊。神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声音，这没问题，他是全能的，他什么都知道，他能分辨各种声音。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认不认得神的声音呢？这是谁的声音？这敲门的像童话故事，敲门的是妈妈的声音，还是大野狼的声音？你常常听一个声音，你就能分辨那个声音。你不常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对你是陌生的。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们认不认得主的声音？在这些人为什么要问上帝？刚才我说的虚拟的那一对情侣为什么要问上帝？你不需要问吗？你不需要问。各位，巴兰，那个先知巴兰，当摩押王差使者去叫他咒诅，给他高很多的钱，叫他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巴兰从上帝那里听到他上帝清楚的指示，你不可以去咒诅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蒙福的。摩押王第二次再派了更多的使者，带了更多的钱，跟巴兰讲说，我们的王说这是小意思，你愿意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各位，巴兰应该怎么回答？当摩押的使者第二次到的时候说，我们王的意思是还有更多的，只要你去。巴兰应该回答什么？巴兰应该回答说，哎，我上次才跟你讲的，我的神跟我说不可以去，那民是受祝福的，不可以去咒诅他们，所以请你们走，干嘛跑这么远，带这么多钱来，再问一个已经问过的问题。我告诉你，不去就是不去，请你们不要再来了。这是巴兰应该有的回答。巴兰的回答不是这样，巴兰的回答是说，请你们在这里再坐一个晚上，我今天问耶和华，看耶和华说什么。他不需要再问的，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再问就是他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去了，他希望听到上帝说，啊，可以去了。他不需要问的。我跟别人的丈夫妻子可以一起祷告，一起侍奉，那显然是神愿意我们在一起快快乐乐的，不是的。圣经上的这种基本原则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是，我们刻意要扭曲，什么都糊涂了，什么都错了。哎呀，若有人救了假神，然后来问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会照他心里的假神回答他。巴兰那天晚上又问了上帝，上帝就按着他心中的想法回答他，去，那你就去嘛。然后我们不懂的是，第二天巴兰骑了驴要去往摩押王的地方去，圣经上讲耶和华就生气了，哎，你昨天晚上才说今天才说可以去的，现在人家去了你又生什么气。我们看圣经往往看不懂，其实可以懂的。神不要巴兰去， 因为神不要巴兰去咒诅，用上帝的恩赐去咒诅上帝的选民，这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又让他去了？注意，耶和华说你可以去，但是你要照着我对你说的说。耶和华知道他非常非常想去，好，那我拦不住你，你要去就去吧。对不起，我说这话希望没有冒犯改革中。耶和华拦不住他，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起码在改革中的神学里没有难成的事。他怎么会拦不住他？神没有不能的事，但是从人这边来看，各位，你一定要拗着做，你也会走上歧途的。你一定要拗着违反上帝的意思，上帝也许就会让你走那个错误的路。你一定要去，我知道你一定想去，好，去。但是耶和华为什么让他去？或许耶和华说，你去看到那些百姓，你不咒诅他们，你看到他们你会祝福他们，我希望你去祝福他们。各位，耶和华救了巴兰好多次，无数次，包括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圣经上讲他带着要咒诅的心去咒诅的时候，他每次看到以色列人，啊，上帝的选民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就发出祝福的话。他一再发出祝福的话，这样对以色列人是祝福，对巴兰也是祝福，但是他就拿不到摩押人的钱了。好几次，最后上帝保守了巴兰全身而退，因为他一直在祝福，最后再祝福一次的时候，摩押王气死了，你走，巴兰就回去了，全身而退，没有咒诅以色列人，祝福了以色列人，没有拿了别人的钱，没有成为一个坏先知，起码在这件事上没有成为坏先知，神保守了他，怎么来怎么回去，干干净净的。我们如果要行恶，立志坚定的要行恶，还是会行恶的。巴兰想，哎呀，我都没有办法咒诅这群百姓啊，我这么有神力的人都没有办法咒诅，每次看到他们帐篷在一起，我就祝福他们，就喜悦这些圣民。他就跟摩押王讲，我没办法咒诅他们，但是我可以出个主意，他们会受到咒诅，你让他们拜偶像行淫乱，他们就会受到上帝的咒诅。他这个计策成功了，以色列死了好多人，但他自己也被杀了。我看巴兰的故事，我们会讲到驴子会说话，我们会讲到很稀奇的事，但是最稀奇的也最悲哀的，就是人可以这么顽固，人可以一意孤行要走错路这么强烈。不过如果今天在诸位的毕业典礼上，我讲的就是你以后去教会啊，他们说听主的话，他们才不会听呢。你省省吧，你自己也不听主的话，省省吧，教会没有希望的。各位，那我就不应该来这里讲基督教的信息，圣经的信息，不管是创世纪或启示录，不管在任何一个场合，包括在追思礼拜，包括在大悲剧的之后的任何场合，如果我们讲出上帝的话，没有一样不是正面的。这不是什么成功神学，这正是十字架神学，因为在十字架上，上帝的胜利让我们不 不会悲哀，不会绝望。民数记看起来是叫我们非常悲观非常绝望的，跟圣经很多书一样，你看到人的顽梗，魔鬼的鬼狡诈，你看到神常常是被激怒到好像忍无可忍，就伤害了自己的百姓，两败俱伤，好像魔鬼都得胜了，包括在约伯记里面。不，我们的主始终在得胜，而且一直会带领我们夸胜。民数记似乎是在讲神的儿女在旷野如何天天享受神的神机骑士慈爱，却天天发怨言，天天的悖逆，天天惹上帝的愤怒，甚至到了他们全体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到迦南地的情形。民数记好像是在写我们这一生教会这整个的教会历史，成功的真的非常少，几乎没有。可是不是，各位，包括民数记告诉我们，我们的顽梗被你讲出来了，我们的心硬讲出来了，我们的不诚实不忠实讲出来了。最不诚实最不忠实的在民数记的记载里面就是上帝的子民，这群恶会众，激怒我要到几时呢？悖逆我要到几时呢？可是这群会众在那个坏蛋的先知巴兰眼中，他看到以色列人的帐篷很整齐地摆在那里的时候，他就说啊，耶和华的名真是多么的美丽啊，多么的华美，你的帐篷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华美。各位，耶和华的帐篷是什么？耶和华的帐篷就是我们，就是教会，神的家。每个人都会说出一大堆不好的事，每个人都常常抱怨自己的工作。不知道牧师或者是刚才上午你们开的校友会，在校友会非正式的交谈中，是不是又露出，你知道我们教会那个长老是离谱吗？哈呀，那算什么，就跟媳妇在一起都在数算婆婆怎么坏，婆婆在一起都在数算媳妇怎么坏，牧师在一起都在数算长子怎么坏，长子在一起都数算牧师怎么坏。好像教会也是一样，也是一大堆 gossip， 一大堆 trash。 在民数记里这好像最多而且最真实。可是巴兰看到了以色列人，各位，不是看到了耶和华，不是看到耶和华的荣耀，看到那群悖逆的以色列人，他说耶和华的帐幕何等的美。各位，是的，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工作，我们基督徒化腐朽为神奇。听说有一个美容院的广告，在他的门口的广告是千万不要和我们这里出去的女人调情，她可能是你的祖母。就是美容美的80岁老太太变18岁的美女了，你千万不要跟她调情。各位，这个教会，这个神学院进来的都是魔鬼，出去的希望一个一个都是天使。主耶稣的宝血，圣灵的大能，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让我们有可听的耳，让我们有传讲的嘴，让我们有奔跑的腿，让我们有做工的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啊，我们都非常熟悉什么是罪，我们都是个中的老手。 我们都非常熟悉怎么样装天真，怎么样装无辜，怎么样邪恶。因为我是在罪孽中生的，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就有了罪，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求你用你的爱、你的宝血、你的道、你的圣灵，使我们复苏，使我们复活，使我们复兴，使我们天天披上新人，脱下旧人。求主恩待我们的教会，不论是我们栽培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要去服侍的教会，或者都有。主啊，你道成了肉身，你穿上了肉身，让我们也穿上基督，让我们进出每个地方，人都看到来的是一个天使，身上可能还有过去魔鬼的痕迹，但是就要慢慢消失了。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更多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的同学，恩待我们的老师，恩待我们前面走的路。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在这一群服侍你的人中有份，我们在这一群服侍你的人中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磨合，彼此的摩擦，有的时候甚至彼此的伤害。主，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至终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因为你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也许没有别的神迹给人看，但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盼望就是不断有人看到的神迹，我们自己也看得到，甚至我们让你也看到，我们让你也稀奇。就好像你听到了那个百夫长的话就稀奇，就稀奇他的信心。主啊，我们有这样的心愿，让我们的主稀奇，稀奇你奇妙的作为，稀奇你对我们的脱胎换骨。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